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我们读神的话，聆听神的话，又接受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真理装满了我们的思想中，它就自然成为我们的保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非洲，野狗猎食是用群击的方法，当他们看中猎物的时候，便会用方法迫使这些猎物狂奔，而他们就以走得最慢或者说最软弱的作为攻击目标，捕捉他们。需要知道，当有假教师和假先知潜入教会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会群击他们，然后以那些对真理认识的最少的信徒作为猎物猎取他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到教会中假教师的问题，帮助我们不要中他们的诡计，并且认识到信徒有的警报系统。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在家里设立防盗系统，或者说警报系统，目的是保障我们居家的财物。不但是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一切所拥有的东西，比方说汽车，像我们的生意，甚至是教会，我们都不希望有任何损失。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些防卫和保护的动作，或者说措施。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同意，我们要是忽略和不小心神所交给我们的那些真正的财富用得不恰当的话，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怎么样保障我们属灵生命的安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这里有些话语很值得我们去留意和思想，因为是有关我们永恒属灵的生命的，是谈到怎么样保障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心意的。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15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15到23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经文就读到这儿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15节到23节的经文。主耶稣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警告，是因为他知道有危险发生，因此主耶稣提供我们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这方法能够保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内心跟我们整个人。我们要留意主耶稣在这儿他的用词。一开始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意思就是要留心，要小心，要留意，要提防，因为有些危险可能会发生。事实上，主耶稣关心一切有关跟从他的人的事。当耶稣看见有危险要发生的时候，他就提出警告，吩咐人要防备。有些人说，耶稣这些话可能只是对不信他的人说的，不用我们去理会吧。其实不是，主耶稣这番话其实是向着那些跟从他的人说的，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如果忽略一些事情，他们就可能会招来损害，甚至是带来毁灭。那主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然后第十七节，主耶稣继续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指出一个很简单的验证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接触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耶稣的方法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意思就是说呢，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这是自然界的定律和法则，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我们只要看看它的果子是什么，就可以讲出这到底是什么树。当我们听见某人传讲某些道理和教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人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他是不是代表神的。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可靠的方法，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做出分辨。或者有人会说，圣经不是教训我们不可论断别人吗？然而主耶稣所说的不是论断，而是有一颗分辨真假的心，这是主耶稣在这儿所强调的。如果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去分辨清楚，他就不会要我们去观察那些人的果子了。因此我们要分辨出什么是分辨，什么是论断。要是我们能分辨邪恶，分辨不义，不敬虔和欺骗人的事，这不是论断，而是一种分辨，是基督徒该有的，也是我们常常要操练的。因为世途险恶，要是我们一不小心，不分辨清楚，就很容易会上当，就会走错路。所以我们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凭着对圣经的认识，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来辨别真假善恶。我们不是论断人，而是去分辨事实，分辨事情的真假。这是主耶稣在这儿特别提醒我们的。我们可以凭果子认出树来，同样的，我们可以凭着人的行为，包括他所说的以及他所做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所以每逢我们听见某人说某些理论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到底他所指的是不是基督？他所强调的是不是过圣洁敬虔属灵的生活？或者他是挑战人去过他们所提倡所认可的那种生活？特别是有些人是享有社会的地位、社会的名声、社会的权利的，他们的言论很可能会影响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要小心，因为大多数人所依从的意见、大多数人所喜欢的事情、大多数人所走的路，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最重要、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回到圣经，看看他们所说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圣经有什么警戒，有什么指引，而不是只做理性的分析。我们要看清楚对方的真面目，不要胡乱的相信以及盲目依从。今天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姐妹太单纯，或者说太无知、太仁慈。我们是寻粮像鸽子，但是不够灵巧，不够有智慧，以至于失去分辨能力，在需要做出判断决策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我们不晓得到底该如何选择，就盲目跟从， 以为接受别人就是好事，就是良善的行为。主耶稣警告我们要防备那些披着羊皮的狼，就是在教会中出现的假教师和假先知，他们是不能信任的，是危害神的家，是危害教会的，是会把羊群吞吃的。因为这不单单是狼，主耶稣说这是残暴的狼，是不留情面的，是残酷的，是要赶尽杀绝的。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行为表现，从他的果子看出他的真面目。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小心所听见的，免得我们被骗了，我们因为被欺哄就偏离真道。我们想起保罗在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我离去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他们说一些动听的话，吸引群众，很有口才，让弟兄姐妹不知不觉受了迷惑。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圣经的基础，没有真理的知识，很容易上当，很容易误入歧途，追随这些错误的信息而走错方向，甚至离开教会，跟从假教师出去。保罗就先阐明这个厉害，然后说，如果有这些事情在日后发生，罪不在我，因为我已经先告诉你们了。今天不但是在教会，我们看见有假教师在进行活动，即使在教会之外也是一样，而且非常猖獗，像在工作的地方一样，有这些异端，有歪理流行。他们说这是新的时代，这是新的世纪，他们说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要是听了他们所说的，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小心防备，千万不要误信一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撒旦最喜欢攻击那些软弱脆弱的信徒，以他们作为猎物。那到底我们是软弱不堪一击的信徒吗？到底谁是脆弱的信徒？我们又怎么样才能知道呢？首先是那些在属灵上幼稚的，或者是初信的，或者是在教会待了很久却是吃奶的婴孩，不能成长，不能吃干粮的，这些人都是撒旦要特别加强攻击的对象。当然有时候教会要负上责任，因为教会的教导不够，或者不看重圣经的教导。即使是主日的讲台，可能讲员不过是用几节经文作为点缀，作为陪衬，而所讲的都是个人的经历，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发表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而没有切实的讲解圣经。这难怪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到教会去聚会，却得不着属灵的喂养。我们必须时刻吸收圣经的知识跟教导，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充实自己，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以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基础，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灵命脆弱幼嫩，不至于成为撒旦命中的目标。假教师进到教会里，他们有时候是很低调行事，但是他们会集中对付那些没有圣经基础的人，那些没有办法以圣经真道来辩论反驳他们的人，又或者很久才偶然出现在教会一次的人。他既然没有圣经作为信仰生活的基础，生活自然是散漫的，没有向神委身的心智，也不警醒，虽然得救了，但是却从来不学习真道，不在属灵的事上追求，这些就是灵命脆弱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要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的灵命是强壮的还是脆弱的呢？我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我是不是能够护卫自己的信仰，能为真道竭力争辩？在别人挑战我信仰的时候，我看得出他的假冒，我晓得他是错的。灵命脆弱的信徒，或者说不够成熟的基督徒，就是魔鬼撒旦首先要攻击的对象。另外我要提的就是那些容许罪存留在生命中的弟兄姐妹，这也是魔鬼撒旦他要攻击的。这些弟兄姐妹容许罪存留在生命中，不去对付，不去清理，他表面上是开放的， 其实是对所有的事物、所有的道理都开放。说的具体些，他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他什么理论都接受，都无所谓。他外表可以表现得很敬虔，但是内里却装满各样的罪恶。第三种容易被魔鬼撒旦攻击的人，就是听了许多的真道但却不去行的人。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里到底说些什么呢？在这里，彼得一点也没有提到他们的信心，彼得只说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仅仅有头脑的知识而已，但却没有真正的信心。今天很多人呢，到教会去不过是领受知识，他知道有关耶稣的生平事迹，他知道有关救恩的道理，但却从来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没有笃信他。他认为到教会去参加聚会是很好的社交活动，是一件好事，多听听道理也不错，能够引导人向善，但就这么多了。有些人甚至学到一个程度，他接受教会的水礼，他声称我受洗了，但却从来没有真正经历得救，并没有真正在圣灵里重生。有一天，这些人离开了真道，叛逆神。彼得在这里说，他们的情况是更加不妙的，倒不如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道理的栽培还要好。换句话说，这些人听了很多，却没有进入真理中，不过是停留在听的阶段。圣灵光照过他，感动过他，又有很多机会享受基督徒的团契，也领受弟兄姐妹的爱心和关怀，也知道将来神审判的可怕，结果日后他却偏离真道。那个情况是更加可怜的，因为他要为自己所知的负责，比他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过的人还要可怜。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我们对于所听见的就有责任。我们绝对不要做一个重复又重复的听，但却最后是拒绝和叛逆的人。但是假教师要针对的、要迷惑的就是这样的人。那些不成熟的、初信的、生命中依然存有罪恶的，以及那些只停留在听的阶段而从来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关系的人，他们的处境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魔鬼撒旦会找机会把他们掳去。那么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信仰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到底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有什么保障呢？有四方面是我们要认识的。首先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最能保护我们的灵命，叫我们不受魔鬼撒旦攻击的。当我们每天接受神话语的喂养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在建立自己的灵命。我们把圣经的道理放在我们思想中，这样真理就会指出我们所听见的道到底是真确还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断地在圣经上追求，我们的思想就会接受保护，不符合圣经的歪理就不容易进入我们的思想中，因为神的话能够保守我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当我们读神的话、聆听神的话，又接受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真理装满了我们的思想中，它就自然成为我们的保障。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我们对跟神建立关系的认识，我们对分辨真假善恶的认识，都在我们思想中形成了保护网，护卫着我们。 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必须每天持之以恒的在神的话语中追求，好好的读经，把神的道用诸般的智慧，用各样的教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因为它能作为我们的保障。当有邪恶和不义的道理要进入我们思想中的时候，神的话就能发挥捍卫的作用，把它驱除。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这个。第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是我们的保障。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同时帮助我们分辨真理，又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圣灵能够在我们内心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教导我们，同时保护我们。还有呢，就是良心。神把良心赐给我们，这良心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即使不认识神的人，他也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当某些事情发生，或者他要做某个决定的时候，他的良心也会指示他该怎么样去做才符合真理。所以一个良心敏锐的人，他在生活上也可以知道善恶。在我们要走错的时候，良心会提醒我们，叫我们感到不安，于是我们知道这样做是错了。还有第四，就是神所给人的意志。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意志，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和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做对的事，做智慧的决定，对错误的事情加以拒绝。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意志去做他所喜欢的事。我们可以选择用圣经的真道来建立我们的思想和德性，也可以让圣经来保护我们，来给我们有分辨的灵。我们也有意志决定让圣灵指引我们的生活，给我们正确的方向和提醒。神不但给我们有他的话，有圣灵，有正常话了的良心，也给我们有个别的意志，这些都可以保护我们，免得我们落入撒旦的手中。只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呢，我们却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失败了，落在撒旦的手中，受到假教师的迷惑和引诱。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的保护，他的警告系统发挥不了正确的功效呢？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其实是有原因的。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信了主以后不再追求了，不再以圣经神的话语来喂养他的灵命，他所得到的保护就必然相对的减弱了，这是肯定的。你花了三个小时时间去看电视，但是却任由圣经放在你的书桌上，也不去翻阅，试问圣经又怎么样能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和帮助呢？你一个礼拜只到教会去一次，或者说顶多一个小时，任由你多留心的听，你又能吸收多少神的话语呢？那实在是非常有限。除非你亲自阅读，你爱慕神的话语，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好的灵修、祷告、读经的时间，你才能够得到圣经所带给你的好处和保护。当你不再读经、不再追求的时候，你的思想里自然充满着你看的电视节目、你读的书报杂志，而不再是圣经。久而久之，假以时日，你就被洗脑了，你的思想就充满着世俗的思想，而不再是神圣洁的话语。另外一个原因是，你把那防卫或者警报的系统把它关掉了，而且是故意的，是刻意的关闭。当良心把信息传达给你的时候，良心不安的时候，你不肯听，你不肯接受，良心告诉你，你这样做错了，你不能到那些地方去，这个方向不正确，你不该做这样的事，但是你压抑，你不管了，你照样做。这样久而久之，你就让你的良心麻木了，你就把那个警报系统给关掉了。当然，良心会再度发出声音，但如果你依旧不理会，长此下来，你就再难以听见良心的声音了。不是你没有良心，而是你埋没良心，你压抑良心的声音，不理会它。还有第三， 就是你故意选择离开神和叛逆神，你是刻意去选择犯罪，离开神的旨意，做神不喜悦你做的事，这样做只会导致灭亡。要知道，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所走的就是一条灭亡的路。要知道，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所走的就是一条灭亡的路。你不但会害了自己的身体，也害了自己的心灵。固然，你如果真的是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灵魂是永远得救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一次得救，他永远不会再失落。然而，我们注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他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些人以为，只要我能够行神迹，我必然是属于神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指出，行神迹算不得什么，赶鬼也算不得什么，不一定是属于神的人。人可以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医病、行许多异能，但最终竟然是到地狱去，因为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外表的行为，不是仪文的外貌，而是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不是追求得到什么特异的属灵恩赐，我们要追求的是认识神，认识圣经，倚靠圣灵，不是照着仪文的旧样，是照着心灵的新样。这样神能够保守我们一生走在他的旨意中。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到17节这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以赛亚书第40章第8节又说了，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今天的讲题，信徒的警报系统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挑战我们要以神的话来装备自己，保卫自己。神是永恒不变的，他永远不会违反他所说的话，所以用圣经来做我们信仰以及生活的标准是正确无误的，也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破假教师的真面目。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